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，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，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再定性中国中免，来自于超越库。中国中免这只股票我是从2017年开始反复跟踪，包括2020年4月5月的文章，对当时的国旅分析比较多。本文针对中国中免最近震荡做一个复盘，尽量保持客观分析。一、业绩。从免税行业的天花板以及中免全球定价权的能力来看，具备比较高的确定性，未来五年是非常重要的成长期，因此中免的成长天花板只是刚刚开始，具体业绩成长性以后单独分析。二、估值。中免的估值体系既不能用 TTM， 也就是滚动市盈率，也不能用动态市盈率估值，因此雪球上用这种方法估值的文章不具备参考价值。滚动市盈率 TTM 估值必须在行业进入稳定增长期可以使用，只适用避选消费以及白酒这样的行业。免税如果在稳定期可以使用，但是去年疫情到今年疫情复苏，全球贸易保护政策是否会抬头，对于整个免税行业影响很大，因此免税行业这两年是爆发期也是动荡期，所以同花顺上的 TTM 估值不适用。而动态市盈率估值对企业的要求非常高， A 股市场只有几家公司可以预测，茅台五粮液、曾经的上海机场，包括迈瑞医疗，这样要求每个季度的业绩相对平均，而不是季度波动非常大。再看今年一月，中免从300到400的这个波段，全市场的抱团股在基金高速发行的冲顶期，采用的基础估值模型是 DCF， 在美债利率 0.7 以下的估值体系，春节后美债利率突破 1.5 之后，这套估值体系已经重构，因此投资者要清楚，未来的信用收缩期不可以再用这套估值模型。中免的400元是本轮牛市周期的一个阶段性顶部，当然后期通过业绩成长还有机会突破这个高点，但是需要足够的时间。因此在300到400追高买入中免的投资者要很清楚，这一段是单纯的估值提升带来的泡沫。三、中免定量估值。那么中免的估值模型是什么呢？中免2019年之前的旺季在春节，因为春运和机场免税的原因，2020年离岛免税之后，行业淡旺季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，但还不能完全确定。因此单纯的和2019年一季度对比，推出后面几个季度业绩不好，是单纯的看图说话，没有理解背后的逻辑。2020年是疫情年，全球未开放状态，海南免税中有一部分是正常增长，也有一部分是代购的转移增量。代购这部分非真实的海南市场的吸附力，一旦全球开关，这部分会被分流，是多少还不好确定，要看其他地区的政策干扰。因此今年中免的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，之前和券商研究员交流，他们也不敢给中免定量，只能拍脑袋，因此言之凿凿的定量是不存在的。中免的2021年是变革之年，也是极大不确定的一年，因此我的定量只能是保守估计，找到业绩下限，先找到中免的业绩底，再做一个估值定量。分季度拆分业绩，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贡献业绩，下半年机场也会贡献业绩，但是离岛部分会有一定下滑，整体业绩如果用今年一季度替换去年一季度，属于相对正常范围。中免业绩保底超过90亿，同时行业基础增长在 15%， 中免享受海南免税行业的增速大概在105亿左右，到此为止中免的可控业绩大概可以确定。那么能不能有一定超预期业绩，需要看几个问题。一、中免的毛利率会不会受到海南本地竞争的影响。实际上免税行业过去几年是中央国资和地方国资的博弈，早期是国旅和上机之间的博弈，今年到明年是央企和海南国资的博弈，投资者一定不要小看政策部分的影响。免税属于非充分竞争行业，背后有很多地方政策的诉求，非纯商业化行为。去年是改革年，因此红利释放，中免收益。早期机场免税店测试阶段也是先中免收益，后期利益再划分的过程，毕竟大家都想要靠这块大蛋糕吃饭。二、全球开放后流量再分配，我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，免税对于韩国是不可或缺的支柱行业，包括日本以及香港、新加坡都会参与竞争。之前中免在亚洲份额比较低，疫情阶段获得高份额，未来再开放阶段，其他地区也会推出很多优惠政策抢夺流量，一方面分流，一方面会压低中免的毛利率。关注其他地区免税政策的变化，会给中免股价带来比较大的波动。三、 中缅的商业模式和高端白酒，尤其是茅台，没有办法比。茅台的三表是中国股市最优秀的，而白酒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囤货部分，茅台酱香型白酒有别于其他酒，囤货是越存越值钱，而这唯一的资产负债还是最大的利好。投资者要想想，茅台这家公司全市场无人能比，中缅毕竟是线下渠道商，而且需要依靠牌照优势，在全球也不具备足够的稀缺性，因此给中缅做估值要更加谨慎一些，而不是过度乐观。茅台2007的60多倍估值短期看是明显泡沫，而茅台一旦均值回归阶段，所有抱团股都要重新定价。中缅业绩可以给一定浮动范围，业绩在105到120亿这个区间相对合理。对应估值，如果全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，流动性不杀，那么可以看到40倍估值中枢。今年有没有可能出全球的系统性风险不确定，但有一定隐忧，一旦全球杀流动性，那么中缅悲观预期下估值到35倍以下。因此2021年合理估值看到4000到4800亿，悲观估值看到3500亿左右，对应股价200到240。四，从技术形态分析，指数结构从月线看，调整周期没有结束，未来有可能破掉3328这个低点。从中缅的技术形态看，已经形成周线级别的头肩顶结构。从月结构看，调整周期远远未到，如果400元是估值顶，后面没有逻辑支撑再创新高。那么本轮行情进入调整周期，月线需要两到三个季度，支撑位在20月到30月，时间和空间都还早。而中缅每一次月线顶部放量都是一次筹码交换的过程。日线级别还有反弹结构，不排除还能反抽上方平台300多的平台，但是中期还是有调整需求。中缅跌停第二天有一定修复，短期情绪波段，中期看估值，长期看宏观流动性。本文针对中缅中长期思考，而非针对短期的跌停或者反弹。五，宏观大于微观。投资者应该跳出个股视角，关注全市场的周期规律。之前文章讲过，国内市场在没有货币定价权之前，不可以照搬美国股市的长期价值投资。我们的投资周期要在一轮朱格拉投资周期范围之内，而中缅在本轮行情过300元是拔估值阶段，要定性清楚。跟随牛熊周期，中缅在200到300的区间做一定震荡也是正常状态。下有估值底，上有流动性顶，240作为一个中枢，向下考虑分批到金字塔式建仓，耐心等待大周期走完。弱势行情随时会突发黑天鹅事件，2021年不可以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看股票。中缅行业增长、企业价值都可以定性为好赛道、好公司，但是稳定度相对弱一些。全球免税政策变革、央企和地方国资的竞争以及事件扰动，再叠加国内市场朱格拉周期即将见顶，技术形态上也有月线见顶的隐忧，这些因素都会在短期、中期扰动股价。因此在扭转熊或者弱势行情下，尽量保守估值，多一些耐心等待，留足安全边际。个人思考备忘录，当下市场进入短期反弹结构的最后波段，中缅还有可能回到上方的300元平台，但是在当下宏观周期下，向上的赔率空间比较小，向下的赔率相对较高，因此对待中缅当下的定量需要偏保守一些，不能再用去年比较乐观的估值方式，毕竟信用周期进入确定性转向期，微观流动性也在走弱，大环境已经变了，企业的业绩增长只能拖住底部，不能保证冲顶，冲顶要靠宏观流动性、风格以及情绪面的共振。本文只是个人愚见，中缅作为核心股票池中的最核心标的，关键时间点会做一些复盘，没有任何买卖导向，只做参考分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